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这是您为我们所定的日子里，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在你的同在里，我们必有满足的喜乐，使我们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将这样一个您为我们立定这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交托给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主啊，求你继续使用我们，在今天早上让我们可以承接你的话语，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承接你恩典、承接你话语的器皿，以至于在世寄居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活得真实、活得美好、活得有盼望。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研经进度，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四章，让我们在学习在研读之前，我们再次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从四章的一节，我们读到十六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阿们。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四章的六节开始再次的来学习。那从四章六节开始，他这边谈到了身为神的工人我们应该有的言行举止。好，六节我们再来读一遍。来，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阿们。好，这边使徒保罗谈到了在教会里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基督中心的执事，这边提到好执事。那在前文我们学习过了，对不对？保罗提过教会执事的资格。那在这边保罗向提摩太论到另外一种执事， 就是好执事。那这种执事跟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务的执事，它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执事是被称为基督耶稣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种人乃是直接从主耶稣那里接受主的托付，接受主的差遣，他是向神忠心。虽然不一定在教会里有看得见的职分，看得见的地位，可是他是按着从主所领受的责任来向主忠心，所以也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劝勉提摩太，也劝勉与神同工的神的工人仆人们，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啊。那我们要怎么样，你如何才能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呢？或者我们应该说做基督耶稣忠心的好执事呢？好，那我们从就是主章十五节我们来了解，我们来学习。好，那我们刚才读的六节提到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这些事，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基督忠心的好执事呢？首先我们要把在末世的危险，面对异端的引诱，还有什么鬼魔的道理，还有在教会里面哦，有人假冒为善，对不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还有那一些破坏救恩的学说道理，我们要把这一切事情，这一切事情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些事就是指这一切的事。所以传道人他不单单要从正面来传扬主的救恩，也要怎么样来抵挡异端，如此才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有人认为啦，只要我正面讲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嘛，他是慈爱的神，我只要正面讲神的爱，神的公义就行了。可是圣经的教导却并非如此，也就是如果没有异端的发生，我们当然可以从正面来传讲神的道，但是如果有异端发生，异端侵入了，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挺身，我们去抵挡异端。我们要把这末世异端的危险，关乎邪灵的工作，还有错误的道理，这个内容我们要显明给信徒们知道，如此才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阿们啊。那其实哈，通常那一些不肯显明异端错误的，必定是跟异端有所妥协啊，怕得罪人，得罪人，或者是自己在真道上没有追求，对异端的内容完全不了解，没有认识，不愿为基督的真理来征战，所以这样的话就不算是一个好执事。所以首先作为基督的好执事，就是要指出，要明确的指出处在末世的危险啊。我们来看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后书哈，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就说什么？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所以很清楚。也就是说，处在这末世危险的日子里，因着怎么样？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等等。然后在四节下半节就提到不爱神，所以末世为什么会有危险的事情，危险的日子来到，起因是因为人怎么样不爱神了，离开神了，自高自大。所以五节就接着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啊。所以处在末世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样 诉说，我们应该去教导。好，那接着成为基督耶稣中心的好执事，第二点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在六节我们刚才读的，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好，所以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服从真理。基督的好执事，他对于真道的话语应该有服从的态度啊，有服从的态度。所以这边提到真道，弟兄姊妹，真道它的原文意思就是信仰和信心的意思。那我们在中文圣经，我们会看到它常常将真道翻译成信仰啊，那就是指着说我们所信的真道。那另外有一种译本，它也翻成说是信德的话语，就是只关乎信德的事。所以我们刚才说，在原文的意思是翻作信仰和信心。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一直在提到说哇，我可能这个对原文的意思有多了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我们读的圣经是翻译过来的，你看原文翻成英文，英文再翻过来的，所以在翻译之中，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碰到很难去翻译出那原文真实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特别在这个部分给同学们、弟兄姊妹来做解说。所以我们刚提到，按原文真道是什么意思？信仰或者信心的意思。所以这边提到说，应当服从真理。基督的好执事对于真道的话语应该有服从的态度。那我们会发现提摩太他是具有这种态度的，而保罗在这边仍然勉励他要更往前迈进。那告诉我们，如果作为主的仆人，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顺从，没有服从的态度，你就很难叫别人对神的话语有顺从的。服从神真道的话语，并不是服从人的话，哦，这个很重要。可是如果这个人所说的是合乎神的道，那我们就应该顺从。服从真道的话语，这边这么说是什么？是我们一生应当抓紧的目标。基督徒一生应当抓紧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服从真道的话语，不论真道的话语是从谁的口中出来，我们都应该学习去顺从。因为人性哈，我们很容易就是轻看这个，重看那个，我们很容易的去佩服这个人，不佩服那个。但是我们应当在怎么样？情感以外，我们应该在情感以外来服从真道的话语。也就是说，如果我所敬爱的人说的话不合真道，我就不去服从。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错的，违背了真道，那有一个平常跟我们关系可能不好的，不是我们喜欢的人，他凭着真道来提醒我们，我们就应该服从哦，我们就应该服从。所以这就是服从真道的态度，这是一个态度。所以传道人既然是传主的道，那他本身对主的道就应该有这种服从的态度。其实广义来讲，不只是针对牧者传道，其实是对每一个侍奉神的神的工人来提醒啊，我们本身对主的道应该有这种服从的态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保罗他称赞提摩太向来服从真道，有没有啊？你看六节中间说，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所以我们会发现提摩太真的是一位忠心的好管家，服从善道在提摩太的生活当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怎么样好的习惯。所以这也应当成为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工人，我们每一天的好习惯。我们再来看看圣经两个圣经人物，我们很熟悉的哈。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六章，我们来看看但以理啊，怎么样从但以理身上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学习呢？但以理书六章十节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见但以理在神面前祈祷恳求。好，但以理的什么习惯？你看，面对特别面对生活困境，日子里不好过，他仍然持守什么习惯？仰望神的习惯。所以这边提到一日三次，对不对？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什么素常一样。哈利路亚啊，与素常一样，并没有改变。我灰心了，我丧气了，发生这种事情，神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我不祷告了，就很少亲近神了。不是哦，他仍然怎么样？与素常一样。所以十一节有没有？我们刚里没有读，对不对？你看那些人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卫。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五节，好，我们来读一百六十四节。来，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阿们。你看大卫的一生也是起起伏伏啊，都是顺境吗？没有啊，他也遭受很多的逼迫等等的。可是你看他提到什么？主啊，我相信你是这一位公义的神，在困境当中你仍然与我同在，你必为我伸冤。所以他仍然怎么样？一天七次啊，当然不是定睛在哦三次七次，乃是怎么样？常常的，不住的，一直的啊，去赞美主，祷告主。所以这就是一怎么？就是一个服从真道的态度。所以我们刚提到提摩太，还有谁？大卫，还有但以理，这些圣经所谓信心的伟人，在他们生活中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理当学习操练。阿们啊。所以说这边提到，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所以这个善道就是指什么样？对的啊，好的教导。所以是指提摩太从前所领受的，那是从哪边？从保罗所给他的真理教训、真理教导。那提摩太向来啊，向来都服从这些圣经真理的教训，因此保罗就说他在善道上得了教育，在神的真理上受过教育。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讲法。我们来看哈，在属世方面还有在属灵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分别。在属世方面，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会不会有很大的分别？有啊，对不对？受过教育的人，他相对在待人处事方面，基本上他会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有礼貌，更有规矩，更有思想，也更明白道理。也就是说他应该都会更会控制自己，让自己不会有一些不礼貌的举动，或者 也不会说一些幼稚可笑的话语等等，因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那他们就会在这些事上谨慎，更有分寸。那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的啊，一个在神的真道上受过教育的人，很自然的在灵性上他会显得更有长成啊，成熟啊，他不会很轻易的就受到激动，他会更有节制啊，就像我们之前读的，这样的人就很容易自守端庄，他们会更晓得怎么样用温和来对待周遭的人，他们很少与人争竞啊，也不会作恶的人心怀不平啊，这就是在属灵方面的一个长成啊。所以接着呢，这边又说什么，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义。所以在善道上得了教义，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在善道上，在真道上得了教育啊，受到教育，有这些教导。那这一句话它有两个意思啊，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在知识方面，在真道上受教育，就是在真理上受好的造就，有好的根基，明白纯正道理，那他能分别是非，他晓得如何从主的话语上有很多的领受。那另一个就是在生命方面的意思，那这一句话用在灵命方面，就是表示说这等人是受过对付的生命的历练，为着服从传扬真道而受人的逼迫，受到人的羞辱，以至于他牺牲自己应该享的权利。他们总是有一颗受苦的心智，本来应该得称赞的反而受到人的怎么样毁谤，本来是自己所爱的人，但是为着真道的缘故，他就不得不指责那些人的错误，本来可以有一份在人看来一个较好的工作职业吧，或是较高的地位，可是他们却为了主的道不得不把这些牺牲掉了，不得不放弃，以至于就过着贫穷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生活上受过真道教育的表现。阿们、哦、所以说一个在真道上受过教育的人，就可以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他们能够很坚定的去应付末世异端的危险，指出鬼魔道理的诡诈阴险，如此才能把那些听起来似是而非难以鉴别的假道理去解明解说出来，而将那些也懂得一点真理的假师傅指明给信徒们看啊，应当在真道上也受到教育。阿们。好，那接着保罗要来教导我们应当如何操练敬虔，我们来读4:7-9。好，7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阿们。好，这边谈到应当如何操练敬虔，基督徒应当 学习如何操练敬虔，就像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的，我们看这一节经文怎么讲来。诗篇的二十五篇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再读一遍来。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阿们。因为凡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必一无所缺啊。所以这边很清楚的。那首先七节提到什么？只是要弃绝什么样的言语？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好，所要的弃绝世俗的言语。什么是世俗的言语？世俗的言语就是指普通在世界上的人常讲的话，比如谎话，还有恶毒咒骂人的话，或者是一些下流的话语等等。也就是说，世俗的人常常有一些不好的口头禅。那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要谨慎，我们说话就要小心，在口头禅上也应该有所改变啊。我们不要再说从前世俗人所用的话语或是口头禅。我举个例子啊，有些人习惯了，对不对？那他的口头禅第一句常常是骂人的话，那我们相信他不是有意要去骂人，可是因为骂人的话成为他的口头禅啊。有的人说怎么样，该死，对不对？说该死，你看说习惯了，那无论说什么都会加上该死这两个字。还有有人骂人怎么样，笨猪，你很笨啊！你看他习惯了，所以讲什么话无论骂谁他都这样骂。其实他不是说就是故意要骂人笨猪，只是这两个字这些话已经成为他的口头禅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就是要弃绝啊！这边说弃绝，你不只丢弃，而且是怎么样，我跟你从此没有任何关系啊。弃绝，这是很严重的提醒啊。啊，弃绝世俗的言语啊。那我们提到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啊，特别是在教会里服侍神的人，更是要在这些话语上洁净我们的口舌，以显出我们跟世俗的人是有所分别啊。所以我们常说圣洁圣洁啊，它不是让人家觉得说哇好高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标准。其实圣洁简单的说就是怎么样，分别啊，有所分别。所以保罗他在提到敬虔以先，他先提醒保罗这些事情。首先他提醒保罗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啊，世俗的话语，因为这些世俗的言语跟底下的敬虔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口，你的嘴常常说一些世俗的啦，轻浮的或是诡诈的话，或是常常说谎话，而没有戒除淫词妄语、恶毒谄媚人的话等等，如此就跟我们侍奉神的地位完全不相称，跟我们服侍神的地位完全不相称。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哈，我们常说，上次我们正道也提到这个部分，对不对？我们要认识神啊，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么尊贵，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哥罗西书的四章， 3章12节。好，我们来读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阿们。好，这边的特别是上半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阿们。啊，那事实上我们谈到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你就像彼得前书2章9节的，他告诉我们，唯有我们都是一群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哈利路亚。哦，所以说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有所分别，不然跟我们近前生活就不相合了，不相吻合了。好，那接着他说什么样，开始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好，同样的哦，也要弃绝老妇荒谬的话。什么是荒谬的？荒谬的就是这些话是没有根据的，是道听途说的。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4节哈，他也谈到这个部分哈。你看一开始保罗就谈到这个部分，1章4节。我们从3节读到4节，来，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阿们。啊，这些事是没有益处的。啊，所以要弃绝老妇荒谬的话语。所以1章4节我们刚读的跟这边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是同一类的话，要弃绝它。所以在这边他加上什么？老妇荒谬的话语。老妇他原来的意思是老妇的荒谬的话语。哦，我们就知道这些荒谬的话语从哪边来？老妇啊，那在这边老妇他不一定是指说说这些话的人是年纪很大的妇人，不是，他乃是说这种荒谬的传说，这些话是根源于老妇啊，有可能了，就是当时有一些年纪很大的人啊，年老的妇人啊，年老妇人就比较没事做嘛，对不对啊？没有事做的时候啊，大家爱聊天啊，对不对？谈谈八卦啊，你看我们想到这个谁，夏娃，对不对？是不是那个蛇来跟他搭讪啊，聊天啊，你看聊出是非来了啊，所以在谈话当中就说一些荒谬怪诞的事情啊，在谈话当中我就讲一些各种神奇鬼怪的事。所以无论是出于圣经的话语或是出于异教的邪术，弟兄姊妹，只要是奇怪的事所编造的故事，都是这样的人所喜欢传说的，喜欢聊天的。而这样聊这样说会让一般就是旁边的人哦，特别是年轻人啊，也包括啊，听了容易受到影响，因为这些话语这些故事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故事和荒谬无凭的话语一流传出去，又常常带着什么样迷信的成分啊，所以当听的人，你看听了然后他又去跟人家讲，又去诉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容易影响信徒们的信心，会被影响，以至于对正道的敬重啊，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等事对于近前毫无益处啊。所以我们刚不是读到4节吗？ 你看，除了会生辩论，并不能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对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会有影响的啊，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务要谨慎啊，他会败坏金钱还有信心。那很重要的哈，我们说圣经的真理还有神的奇妙作为，当然我们要去述说，我们要去宣扬，可是如果我们却是用这种荒诞啊怪异的传说方式去讲，就会让人家发生混乱。所以以至于保罗在这边就提醒提摩太，不但他自己要弃绝这些话语，也要信徒们弃绝这些荒谬的话语。所以首先是什么呀？弃绝世俗的言语，然后老妇荒谬的话语同样也要弃绝，不说啊。所以接着呢，接着就说什么呀，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好，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在新约圣经哦，弟兄姊妹，他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金钱啊。有人统计哈，就是特别在提摩太前书，他用了7次，那在后书用了4次啊，那表示说，哇，这是在新约圣经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敬虔。那敬虔跟敬畏一样吗？啊，我们来看旧约，旧约他常提到敬畏，那新约却常常用敬虔。什么是敬畏？敬畏就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啊，因为敬畏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惧怕，惧怕神。我们来看诗篇的2篇11节，他这边就谈到了这个部分啊。诗篇的2篇，好，我们来读第11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12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阿们啊。所以你看，特别11节提到什么样，当存什么样畏惧侍奉神，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好，那这是敬畏的意思。那敬虔呢啊，敬虔它是表示说尊敬的成分比较多，惧怕的成分比较少。也就是说，有了敬畏的心，你才会有敬虔生活的表现，所以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所得着的永生不就是由信心而来吗？我们如果要把这样的生命去活化出来，你就要操练敬虔啊。操练敬虔就是要我们学习过敬畏神的生活。基督徒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啊？不是只有学习，要操练。操练敬虔就是要我们学习过敬畏神的生活。操练表示你自己有的敬虔再去练习，再去运用，叫我们可以运用的怎么样纯熟啊。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哈，感谢主，这是我们研经的好处啊。其实当然我们在备课前都会把相关的经文给我们的幕后同工啊，那实际上像有些神的话语啊，神真理的印证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诶，他就 在主的同在里释放出来。你看雅各书一章也没有提到，我们来读二节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这边也提到怎么样喜乐啊，以为要以为大喜乐，所以都要以为大喜乐，意思是说应当啊把它看作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啊。那特别是我们要读的是在三节啊，所以这就提到说在试炼当中啊，我们会经过很多试验、试炼、试探，对不对？所以这边提到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提到怎么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表示把自己有的敬虔再去练习去运用，我们就可以运用的怎么样很纯熟，这就是操练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为这个根基立在磐石上啊，磐石上。好，那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四节哈，我们来读来。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阿们啊，颂赞神的救赎，神的救恩啊。那透过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四节，我们就明白我们刚提到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位分地位。所以在神面前基本上所有信徒，你我都被算为是已经怎么样进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进前的人。而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呢，外邦人呢，就被归类为是不进全的人。我们来看诗篇的十四篇，诗篇十四篇的一节，好，我们来读，我们从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了。诗篇十四篇一到七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磨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时，以色列要欢喜。阿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锡安就是一表神的教会。阿们啊，所以说很重要，特别是在一节我们提到这边说愚顽人，所以愚顽人就是怎么样不信主的人。所以对于没有信主的人，在神眼中就是一群不敬虔的人啊。那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哈，他就有这样的用法。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 好，我们来读第九节。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阿们。好，我们刚提到，我们来看这个用法。彼得后书这边提到的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我们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边提到近前的人，这近前的人是谁？大家记得吗？他就是指谁？谁的侄子？亚伯拉罕的侄子，对不对？罗德啊，他这边是指罗德。罗德虽然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信徒，可是在圣经你看却把他看为是一个近前的人。只是罗德并没有操练近前，而还在过着世俗的生活。所以相反的，索多玛啦、俄摩拉的人就被算为不近前的人，因为他们向神没有信心啊，就是这个分别而已。所以我们既已有了近前的心，我们理当操练近前，使他长进，好像操练身体使我们的身体健壮一样啊。所以这边说操练近前，那这边的近前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记得我们在第三章有没有谈到近前的奥秘？有没有？啊，他说近前的奥秘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在三章的十六节，啊，这是近前的奥秘。那今天我们，你若要过一个近前的生活，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在你身上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所要操练的就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美，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使耶稣基督能借着我们被传于万国，以至于被世人信服。阿们。啊，所以八节接着说什么？八节我们来读，来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好，这里说的操练身体，有一些解经他们以为是指上文的境界肉体，还有各种欲望，比如说境界男女之间的事，还有境界食物等等。可是上文并没有以男女或食物或正当的欲望为恶事，反而倒以人凭私欲的境界乃为恶事。所以操练身体，这边的操练身体当然不是指主张禁欲的意思，而是指着普通的操练身体，有的人去健身房运动，对不对？有的人下班回家，吃饱饭去走路，也是运动，所以他是指着普通的操练身体。也就是保罗并没有否认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他只是说益处不多，益处还少。因为这个益处只是关乎你在世界上这几十年的肉身而已，对不对，所以在这边保罗是借用操练身体可以得到益处来做比喻，来说明信徒操练近前的益处。因为操练身体当然可以使你的身体健康，可是如果跟属灵益处来做比较的话，就只不过益处还少，只不过益处还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身体健康上来荣耀神，当然是对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可是如果你还能在灵性的健康上来荣耀神，那当然是更加美好的一件事了。所以 保罗在上文我们学习过的已经指出那些异端禁止嫁娶啦又禁戒食物的错误教导，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事可以作为一种怎么样修炼他们真的是误解了金钱的真意，就把异教那种苦待己身的道理拉进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来。可是基督徒并不是放纵情欲的，乃是在金钱上有所操练。我再讲一次，基督徒并不是放纵情欲的，乃是我们愿意在金钱上有所操练。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律法底下，可是却不能随意犯罪，随便放纵情欲。我们在金钱上操练并不是要守律法，当然不是为了做功德，乃是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显现。所以保罗说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所以说这边说凡事就包括了属灵的事还有属肉身的事，弟兄姐妹。所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但可以叫你在灵性上得到益处，也可以叫我们在身体方面得着益处。如果你有敬虔的生活，你的心中就会有主耶稣所赐给你的平安那么的话，身体当然就可以得着健康，因为我们愿意过敬虔的生活。你愿意用基督的爱来待人，那么别人一定也怎么样，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和平来回报你。如此，我们不但可以得着灵性的益处，身体的益处当然也可以得着了。哈利路亚所以他说怎么样？因有什么应许？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阿们，感谢主福音的奥秘嘛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样，我们来看，来这个很重要以弗所书三章六节，那五节说什么？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六节，我们来读，来，这奥秘就是阿们。你看这是哪一个奥秘？就是怎么样？外邦人，我们呢？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像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的，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阿们的，都是实在的，都是是的所以说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在这一句话他并没有指明这应许是什么应许，可是他应许在原文是单数，也就是说他是指总括一切的应许，神要给你的应允给教会的，我们所得到的应许就是这种生命的应许，不但是今生的也有来生的所以我们既然根据神的应许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就像经上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不但得到了神儿子给我们的救赎，同时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万物，我们可以来享用这样的好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在世时怎么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啊。所以我们既然得到了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你看那些属物质的需要，神当然也要加给你，加给我们了啊。所以基本上哈，弟兄姐妹，神并不乐意让信徒们受苦啊，他不是要让我们受苦，乃是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阿们。知道这节经文吧，对不对？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好，我们先来宣告这一句神的应许。好，我们来宣告，来，我的神必照他，阿们。牧师常常鼓励大家，我们常常我们可以用神话的应许来为自己宣告，为别人来祈福，阿们。你很多的不足，很多的需要，对不对？你不要只是知道说，我知道那个诗篇二十三篇一节，很棒。我们可以常常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看，还有腓立比书四章第几节？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不只是你属肉身的，还有属灵的各样的需要。阿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啊。所以说神他是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的啊。虽然经上的话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国要受许多艰难，可是并不是说这些苦难就是神故意给我们受的啊，不是啊。真理是因为神创造，起初创造万物，他的意思是要人们来享受，并且从享受他的丰富恩典中生发出那一颗什么感谢的心呢？只是什么？只是你看，当人犯罪之后，自然就失去了享受神所赐万物的权利了，因为他不会感谢，只会生出各种的贪心。你看，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犯罪以后很自然的就失去享受神所赐万物的权利了，因为不会感恩了，不会感谢了，只是在其中生发出各样的贪心，为了怎么样满足自己的私欲嘛。所以说我们刚一再强调，神基本上是要我们，他愿意你过着富足的生活的。我们很熟悉的旧约圣经人物是谁？约伯，对不对？约伯是信心伟人其中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特别在受苦的事上啊。你看，包括约伯，很多这样圣经上的人物，信心的伟人，他们不但愿意在他们的灵性上富足，同时也让他们在物质上富足。你看约伯，他刚开始遭受到神的试炼啊，虽然他的肉身很受苦，可是受苦并不是神的目的。这句话我们要把它当作食物吃的。你在受苦当中吗，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受苦并不是神的目的，神乃是要叫你，叫我们受苦，要叫我们因此得到更大的福气，以至于成为更富足的人，好承受加倍的恩惠啊。你看我们读圣经有没有常常读到加倍加倍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啊。所以说今天一个敬虔 专心信靠神的基督徒，他们在衣食物质上啊，灵性上一定都可以得到神的供应。阿们。因为我们所信的，我们蒙召就是为此啊。其实这些就是透过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圣经神话给我们的应许。刚刚我们没有提到诗篇23:1啊，还有你们今天回去读马太福音6:25-35，还有刚才我们宣告了有没有腓立比书4:19，我们来看诗篇34:9。诗篇34:9，好，这一节经文说什么？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阿们。再读一遍来，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你看，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在今生的应许，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好，一无所缺。那我们再来看看在圣经当中特别的一些例子啊，所谓的一无所缺在今生的应许当中大概有包括哪一些呢？啊，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1:3-7，哥林多后书1:3-7，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你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难，也必同得安慰。阿们。所以首先第一个是怎么样？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得着神的安慰。阿们。啊，希伯来书13:5也这么说，对不对？他不撇弃我们，也不丢下我们。还有呢，在这个诗篇28:8-9，我们来看。还有以赛亚书46:4。以赛亚书46:4。好，先来看诗篇28:8-9，来，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好，那以赛亚书46:4怎么说呢？来，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我已照做，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阿们。你要告诉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既或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得着主赐的平安。阿们。啊，好，那今生的福分又包括什么呢？我们刚刚有没有读诗篇25:12？有没有？啊，他说什么？蛇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0:19-20。以赛亚书30:19-20，来，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这是神的应允，在我们走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有神的引导。哈利路亚。好，那关乎来生的应许大概有哪些呢？我们仍然透过圣经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十二节，关乎来生的应许，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照样在基督众人也都要复活，阿们。好，这个来生的应许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主会来接我们呢，阿们。在哪边与主相见？在空中，阿们。啊，你看铁撒罗尼迦书就有这样的清楚的记载。好，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还有呢，五十一节五十三节怎么说啊？铁沙罗尼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三节哈，来，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阿们。啊，那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也提到这个部分啊，我们来读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阿们。啊，所以说，这个第二个来生的应许是什么？当时我们的身体也都要改变。哈利路亚。啊，还有呢，哦，我们刚刚有提了，我们主耶会来接我们，我们要被我们都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对不对？铁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到十八节，特别十八节我们来读来。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你看在不信人身上听到说啊，神话吧，怎么会有这种事？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永生的盼望。啊，信耶稣的人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也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好，那最后一个这个什么关乎来生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啊，我们来看，来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阿们。那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呢？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阿们。好，还有一处哦，在马可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十章十九到三十节，我们来读三十节就可以，
然后回去你们可以再详读哦，马可福音十章十九到三十，三十节来。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
阿们。所以你看，除了今生的应许之外，哇，有关来生的应许也这么的真实啊！我们都要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也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而且我们也要在基督面前得着他的奖赏啊，生命的冠冕。所以说这些这许多就包括了今生和来生的福气，都是主
爱你的主要赐给所有敬虔之人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敬虔，以至于我们都可以有权利来滋用这些宝贵的应许，我们都可以得着啊。所有有份于耶稣基督之生命的，都在这个应许中有份。我们要彼此来勉励，所有有份于基督之生命的，都在这应许当中有份啊。所以最后一节第九节说什么？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哦，你看保罗在用这样的语气啊，来表达啊，他所说的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其实我们如果读保罗书信呢，我们会发现保罗常常用这样的语气，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嘛。阿们。哦，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对神的话深信不疑，他不但相信，而且还十分怎么样佩服。你想想看，你佩服一个人是怎么样，你是有多么的欣赏他，对不对？哦，不但相信哦，而且十分佩服他对神的话的信靠顺服啊，以至于他在那种生活当中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触感叹啊，觉得神这么棒的一位神，觉得神给的神的应许是这么样的信实，这么样的可靠，他释放出来这敬虔的奥秘是这么的奇妙。所以相对的，我们对神的话也要如此完全信服。阿们。哦，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你所应允的话语，透过圣经，透过我们每一次研读你的话语，透过这么有系列的读你的话语，主啊，这些话语是可信的。主啊，因为我们信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感谢你。主啊，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我们依靠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宣告你话语的真实，宣告你话语的权势，以至于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得着随时的帮助，得着拯救，得着你的救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主啊，继续使用我们，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哈利路亚。